弟兄姐妹平安。在这一段思想主耶稣为我们来到这世界上，而且甚至为了我们把他自己的生命都给舍了，这样的一份爱哈，当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国与国之间彼此的相争，人跟人之间彼此的相争，人所看到的就是不断的要往上攀登，为了自己的利益。但是主耶稣他却选择的不是往上，他选择的是向下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他从高天向下降下来到我们当中，就只是因为爱我们，他甘愿把他自己的生命给舍了。这是何等的一份爱，有时候对我们世人来讲真的很难明白，非常的难明白，因为按着我们的本性我们真的猜不透，我们也想不明白怎么能够做到如此呢？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份渴望神的爱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体会到神对我们的这一份爱的心，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恭敬的来到你的宝座前，主啊，我们抬头仰望你，是因为你的爱召聚我们在一起，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主啊，当世人都不断的在追求，为了自己的利益彼此相争夺的时候，我们从你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主啊，求你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效你。当我们愿意为着他人的利益，我们也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权利的时候，主啊，就像你说的，我们就必要得着生命，而且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将以下这段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圣手当中，我们相信今天你仍然有话要对我们说，求主圣灵在我们心中，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动那奇妙的善功，好叫我们可以明白，我们也可以来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宝贵的圣名祈求，
阿们。
有两个兄弟，他们住在相邻的农场，那有一天呢，他们之间就起了争执，彼此不肯退让，关系就陷入了那个僵局。那其实在过去的40年里面呢，他们也有过这些的吵闹啦哈，但是从来都没有像这一次这么严重。从前呢，他们会一起使用这些农具，那在这收割季节很忙的时候呢，他们彼此也会互相的人手不够的时候的互相帮忙哈。可是这一次呢，事情就不一样了哈，他们起初只是一点点小小的误解，慢慢的呢，误解就变成了冲突，冲突呢也越滚越大，最后爆发成激烈的口角。后来呢，有几个礼拜的时间，兄弟俩呢彼此都不说话了哈。那有一天，一个陌生的木匠呢就来到这个哥哥的门口敲敲门，他就说，我想找一点工作做啊，你这边有没有什么需要啊？那这个哥哥就说，啊，你来得正好啊，我正好有一件事情要请你帮忙哈，你看一看哈，在那个对面那里哈，那个农场你看到吗哈，那个是我弟弟的农场哈，本来我们中间只隔着一片那个青草地哈，但是他竟然哈在这个草地中间挖了一条河，挖了一条河把我们中间的隔起来哈，他这样做哈，摆明就是要羞辱我哈，要跟我作对，所以呢， 我就想要请你用你的这些木材哈，来帮我筑一个这个8尺高的围篱，让我呢再也不用看到他了哈，把我们全部都隔开。那个哥哥交代完之后呢，就出门去办事了。那这木匠就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他就开始工作了哈，就锯木头啦，钉木板啦，哇，非常的忙碌，开始动起来了哈。然后到了傍晚，这个哥哥回来之后，他一看，哎呀，怎么回事啊？他整个人都愣住了哈。这个木匠没有盖一个那个围篱哈，没有盖这个围巴啊，但是竟然在河流上面搭了一座桥啊。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个弟弟就从桥的那一头就慢慢缓缓的走过来，张开他的双手，就跟哥哥说：“哥哥，你竟然这样子对我，我跟你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我对你做了那么多伤害你的事情，你却没有记恨，还在我们当中搭了这一座桥。”然后非常的感动，哥哥一听也非常的感动，两个人就走到这个桥的中间呢，都是相拥而泣。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哈，他们在这个木匠的巧思底下哈，两个人就和好了。木匠看到他们的兄弟呢已经和好了，也知道自己的任务完成了，他就收起了他的工具准备离开了哈。那哥哥就说：“哎，等等等等等等，你不要急着走啊，不妨就在我家住一晚吧，谢谢你，谢谢你。然后呢，我也有很多其他的工作想要劳烦你哈，请你帮忙。”但是这个木匠就微笑着说：“哎呀，不用了，谢谢你，谢谢你。我还有很多地方要去，因为还有很多的桥等着我要去搭。”人呢，原本是想筑一座墙，把彼此之间都隔离起来，人为了保护自己也来隔绝对方，但是木匠他选择搭一座桥，重新连接关系。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哈，在受伤之后，我们很本能的就想要筑墙，很少有人愿意搭墙哈，搭桥。很有趣的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弟弟以为哥哥已经让步了，愿意让步，于是呢，他也放下了防备之心，他也走上桥来。一个让，就带动了另外一个让，最后呢，关系就得以恢复。这个让呢，其实是一门学问来的哈，也是一种艺术。就好像音乐家用音符创造了这个和谐之美。有时候我们听音乐，哇，这个和声写得真美，听起来让人的心情真的非常的喜悦。那么在人跟人之间，让也是这样子，可以带出一种和谐之美。正如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在诗篇133篇第一节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但问题是，我们怎么学会这一个让的艺术呢？今天就让我们从创世纪第13章这个人物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来学习哈。当他跟他的侄儿罗德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没有选择筑墙，而是选择让。为什么他可以让呢？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眼光，有什么样的根基，可以使他在这个冲突当中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今天我们就一从他身上来学习哈。但是在进入这个第13章之前呢， 我们先对亚伯拉罕的背景有一些了解认识。亚伯拉罕的原名叫做亚伯兰，父亲呢是他拉，生了三个儿子，我们看到有亚伯兰、拿赫、哈兰。那么哈兰呢生了罗德、密加、义加哈，所以呢罗德是这个亚伯兰的侄子侄儿。那哈兰早逝哈，很早就过世了，留下了儿子罗德。于是呢他拉就带着亚伯兰还有儿媳妇撒莱以及失去父亲的孙子这个罗德，他们一起离开了原本居住的这个巴比伦的乌尔哈。我好像有一个地图，对啊，在加勒底的乌尔，看到吗？他本来居住在这里，然后他们就往北就迁到了这个哈兰定居。那父亲过世之后呢，上帝就呼召亚伯兰离开这个他们已经住了很久的这个哈兰，然后要到这个神所指示他要去的地方，就是迦南，就是往南这个世界伯特利一直往下，这边这一块就是迦南地。好，那神呼召亚伯拉罕也应许他说，当我要将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哈。那亚伯拉罕他也非常的顺服，他就离开了，然后往南去了。可是呢并不是事情很顺利哈，在这里居住了一段时间就发生了这个饥荒，所以呢他们又全家继续往南就搬到了这个埃及地。不晓得你们熟不熟悉这个故事。在埃及的时候他因为很害怕，就谎称妻子撒莱是他的妹妹，那么就带来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混乱，对不对？但是呢神仍然保守亚伯兰，后来呢也让他平安的又再一次的回到了迦南地。所以这个故事呢就会是从他回到迦南地之后所发生的。亚伯兰回去之后呢，他没有失去很多，他再一次回来的时候，因为这个法老也赏赐了他非常多的牛羊啊、金啊、仆婢啊，还有他的这个侄子罗德呢，跟他一样同样拥有很多的牛羊啊、这些金银财宝啊、仆婢。所以第十三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就告诉我们，他们的财物甚多，那地容不下他们同居。于是呢亚伯兰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就起了争执。那为什么要争呢？争什么？因为资源有限啊，对不对？牛羊那么多，那么草地就是这么多而已，所以草有限，水也有限，然后再加上当地的迦南人还有比利洗人也居住在那里，那空间就显得更加拥挤了哈。那或许两家的这个疆界划分的也不是很清楚，即使有划分，你们想看看那个牛羊会自己走动的，对不对？走来走去，可能就我家的牛羊就走到你家那边去了，对不对？那么呢就这样子彼此之间牧羊人就看不顺眼了哈，他们就为了彼此的利益就起了争吵。那这些的冲突很快的就传到了主人的耳中了。那仆人呢可能会各说各话啦，都站在自己这一边说自己的好话，对不对？那可能也会放大对方的问题。如果照着人的自然反应，主人听了仆人这样说说这样说那样说，自然的反应，接下来很可能主人也会被卷入在这些情绪当中，觉得很不公平。对呀，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可不可以侵犯我们呢？然后呢两家可能就彼此的对峙了，争吵指责， 甚至呢严重一点，可能关系就会破裂。这样的情景呢，其实我们一点都不陌生，不只是在家庭里面，也常常发生在教会里。为了资源的分配，为了事工方向，甚至为了看似很小的事情，人跟人之间就产生了那个张力、误解，甚至伤害。有时候一开始只是一个很小的误解，可是呢，到后来彼此的争吵都不是停留在这件事情上面，最后演变的都是人跟人之间的问题，啊，就是我看你这个人，我觉得不舒服，啊，已经不再是那一件事情，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赐给亚伯拉罕、罗德有这么多的财物，这是一份的祝福，财物也是神给他们的一个祝福，可是呢，却也成为，也很可能成为关系破裂的一个导火线，啊。我们常常看到，当家庭的物质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人的心却越来，越不满足，也很容易斤斤计较。在家庭或教会当中，若是发生了这样子的冲突，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来面对，要怎么解决呢？我们从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来学习。首先调整我们的心态，第一个就是要看重关系，看重关系。我们看到第八节，亚伯兰对罗德说什么？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原文是弟兄。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他没有先处理谁对或是谁错。我们看到他不是处理这样的问题，他先提醒一件事情，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他用关系来重新定义这个冲突。从人的角度来看呢，亚伯兰其实有很多可以不让的理由。论辈分呢，他是叔父；论年龄呢，他是长辈；论关系呢，他几乎是把罗德当儿子一样带大的耶。好，发生饥荒的时候，还把他带到埃及去，带着他，没有放弃他，没有离开他。那么论权力呢，他是一家之主，绝对有权分配一切的资源。但是呢，亚伯兰他并没有抓住这些，因为他知道没有任何的东西比关系更重要。骨肉这个词哈，原文是弟兄，对我们今天来说就是主，就是指这个主理的这一份关系。我们同是神的儿女，在基督里是一家人，是弟兄姐妹。那么既然是家人，就应当彼此的相爱，和睦相处。但很多时候呢，我们看见越是亲兄弟，越是有关系，就越容易彼此的相争。很多时候因为意见不同，就吵得这个面红耳赤，心里面或者是心里面不服气，看对方越来越不顺眼。我们很难放下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辈分的关系，这个权力应有的权力，我们很难放下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提醒我们，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 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保罗在这里问，难道你不能够为了弟兄情愿吃一点亏吗？你不能吗？你不能吃一点亏吗？他强调的正是这一份在主里面，在爱中建立的这个关系。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夫妻起了口角，起了冲突，可能心里面有很多的委屈，为什么他就是不了解我呢？为什么他就是要说话伤害我呢？可能我们心里面也有很多的愤怒。那我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可是我们看到很有时候我们就是咽不下那一口气，对不对？哈，我们就说就想，我绝对不会先开口跟他道歉的，我要等他来跟我道歉哈。于是呢，每个人你也不愿意先开口道歉，他也不愿意先开口道歉，那就是彼此冷战哦，彼此不说话。时间一久呢，从埋怨就变成了厌烦，从厌烦就产生了疏离，甚至呢变成了怨恨。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的例子，夫妻之间彼此不讲话的很多年了，两个人像仇人一样的。在有一套这个婚姻与家庭的一套书哈，就是《亲密之旅》，它的作者黄维仁博士，他说了一句话，我非常非常认同，而且也常常牢记在心哈。他说，家庭不是讲对错输赢的地方，而是讲爱的地方。的确是这样，如果我们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而失去的关系，那么最后其实我们是输了。你们认同吗？你输了道理，你赢了道理，但是你输了关系。在神的眼中，在神的眼中，即使你并没有赢得什么。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伯兰能够心平气和主动地去找侄儿罗德解决问题，是因为他看重关系。但我们不禁要问吗？那他的这一份的勇气、爱的力量、面对冲突的智慧，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从经文还有他的上下文，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他是一个常常逐坛敬拜神、求告主名的人，求告主名的人。在这一章里面提到了两次，第三到第四节还有第十八节，那其实不止了，整个我们看见有记录下来的大概有五次。第一次就是在十二章，在这个世界摩利橡树那边，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他就为神筑坛。第二次呢，就是在伯特利东边的山，就是伯特利跟爱的中间。第三次是他从埃及又再一次回到伯特利跟爱中间。第四次是在希伯伦的曼利橡树。第五次可能你们都很知道了，就是在摩利亚山上献以撒的时候，他也筑坛献祭。特别是在创世纪十三章三到四节这边，他说他回到当初他居住的这个伯特利跟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这里让我们看见他求告耶和华的名不是一时的行动，想到才去做， 而是他生命的一个习惯，他生命的一个态度。那么烛坛代表什么呢？祭坛是我们向神献上感谢的地方，也是等候神寻求他心意的地方，也是在这边我们聆听神回应神愿意顺服的地方。而且烛坛它代表着是一种立志，就好像我们新年的时候我们重新立志，就是带着这样一份很深的一个渴望，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重新立约，表示我们愿意以神为我们的中心，我们要重新来过一个新的生活。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亚伯兰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刚才我们说第一次从在这个摩利橡树他遇见神之后，他的整个人生就改变了，他开始以神为中心过一个敬拜跟顺服的生活。我相信这样子的信仰也会影响到他的生活方式，信仰跟一个人的生活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会影响到他怎么样看待财富，他如何面对冲突，他如何与人相处。因此当他面对罗德，他能够退让，他能够这么宽大，是因为在他与神同行的过程当中，他渐渐地学会了神的性情。这个让跟宽大是神的性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寻求他的心意的时候，很多原本看起来是很大的冲突，往往我们就会被神来调整，我们被神来光照，看到原来我们心里面有这么多的黑暗幽暗的地方，我们可以让神来转化我们的这些的里面的这些的幽暗。但是很可惜的，很多时候我们是凭着血气，顺着自己的感觉和欲望，用有限的眼光去看事情，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看的，我们所理解的不一定是真相来的，可能都是很狭隘的，很偏颇的，并不是整个全面，我们看到的是这么的有限。所以当我们用这些的有限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在当中我们会误解，我们会过不去，结果呢我们就越陷越深，越走不出来。我们很容易把自己放大，因为我们看自己太重要了哈。一个爱自己胜过别人的人很难不与人争，因为他需要不断地保障自己的利益。一个爱自己胜过爱主的人也很难不争，因为他的生命不是以神为中心，他是以己为中心，他宁可让神的荣耀受亏损，他也要争一口气。但一个真正爱主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人，他就一定会去爱弟兄，也愿意退让，愿意饶恕，因为爱主跟爱人是不可分割的。当我和刘牧师在缅甸宣教的时候，我从一位牧者身上看到了一个很美的属灵榜样。那时候我们是在这个缅甸的传道人训练学院跟他们一起配搭，他的创办人呢是童明慧牧师， 他在40岁的时候才信主，信主之后呢，非常非常认真的跟随主。他常常说，我已经浪费了40年，不知道神还会给我多少个40年。那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82岁了，他仍然保持着一年读完一遍圣经的习惯，而且常常安静在神的面前祷告，默想神的话语。他曾经分享，在建立这个神学院的过程当中，经历过很多的误解，在缅甸 那时候的那个环境，经历过了很多的误解、攻击，甚至被人家批评污蔑。但是他怎么回应呢？他不是先去反驳，也不是去 为自己来辩护，而是先回到神的面前。他在祷告当中省察自己，省察自己有没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也寻求神的心意，并求神赐下智慧教导他，让他知道下一步他应当要怎么走。结果呢，许多原本可能扩大的冲突最后都平静地化解了。而这个华人这个神学院也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奇迹，就在那一个地方被建立了起来。我深深地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胸襟跟气度还有智慧，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他长期亲近神、聆听神、顺服神，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生命。这个是从里而外散发出来的生命。弟兄姐妹，让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神。当我们学会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不需要用争来保护自己，而是可以用让来活出神的生命。亚伯兰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祭坛生活，不断求告主名的过程当中，渐渐地明白神的心意。他一定就是在寻求主啊，你告诉我这个冲突我应当要怎么样去解决呢？我要怎么去面对呢？所以呢，神也就赐下那样的智慧给他。他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决定，他决定与罗德分开。我们一起来看第九节 OK， 遍地不都在你眼，他跟罗德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他很清楚，如果两方继续住在一起，在资源有限以及情绪累积的情况底下，问题不但不会解决，反而会越来越严重。相反的，适当的分开反而为彼此留下了一个更大的空间，也避免冲突持续的扩大，甚至羞辱了主名。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有一个很难得的态度，他把选择权、优先选择权交给了罗德。他没有说啊，我已经决定好了，因为我是你叔父，所以我决定哪里你就住哪里，好，由我说了算。不是的，他反而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他说，你先选，你要哪里我就让给你。哇，这是何等样的一个宽宏大量啊。因此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习第三个功课，就是舍己一人，舍己一人。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罗德的选择， 就很真实的反映人性哈。罗德举目观看，他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一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一样肥沃。于是呢，他就毫不犹豫的选了那个最好的土地了，向东迁移。然后后来我们看到后面的经文记载，他就不断的移，不断的移，就移到哪里去了？移到索多玛、俄摩拉那里去住了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土是有点小哈。你们看哈，那个绿色就是平原，那有点黄的就是比较高的地方，伯特利还有这个耶路撒冷、伯利恒、西伯伦这一带都是地势比较高的区域。那罗德他选的呢是约旦河，这里有一条约旦河哈，它旁边的都是比较平坦的平原区哈，也是最滋润最富庶的一个区域。所以呢，罗德的选择我们看到其实是人的很自然的反应。人之常情就是会把倾向把好的啦、方便的啦、对自己有利的呢留给自己。但亚伯兰做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选择，他为了保守关系，他甘心让出看起来最好的。他所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对方的需要与整体的和谐和睦。如果我的让可以止息纷争，那么这样做就值得了。因为亚伯拉罕深深地知道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他拥有这些不是靠争来的。即使一个越需要争的人，往往是因为他里面觉得自己不够，而一个能够让的人反而显出他里面的丰富以及对神的信心。弟兄姐妹，我们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不是后来他献了以撒，更是因为在他一生当中这些大大小小的选择，他都能够活出对神的信靠。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所以他才能不被这些名啊、利啊、权所捆绑。他很能够放得下，从这些物质的得失当中释放出来。只要有神同行，他就满足了。无论他迁移到哪里，只要有主与我同在就够了。所以在第十四章里面提到了有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他击败了四国联军之后呢，他把所得到的这些的财物拿出十分之一奉献给至高神祭司麦基洗德，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而就在罗德他离开了之后，神亲自向亚伯拉罕说话了。他说什么？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神要亚伯拉罕看，望眼看过去，所有你看得到的地方，我都要赐给你，还有赐给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让你的后裔如地上的尘沙那样子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属灵原则。什么原则？当人愿意为着神来让的时候，神就亲自为他预备，神为他预备 更大的赏赐。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吃亏就是占便宜，对不对？啊，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亚伯拉罕并没有因为他的让而失去更多，他反而经历了神更大的应许以及祝福，甚至连罗德所选的那一片肥沃的土地，最终都是在神的应许里面，都在神的应许当中。所以让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我们失去了，其实让呢是什么呢？让就是把这个主权交给神，相信他会为我们带来更大的丰盛，那个是一个生命的丰盛。有一位弟兄在这个山腰有一块稻田，每当缺水的时候呢，他就用脚踏这个水车，从那个水镇把水引到自己的田里面去。那他的邻居在他的田地下方也有两块田，有一天晚上，这个邻居呢居然在他的这个田边挖了一个缺口，让这个水呢从这个缺口流到了他自己的田里面去。结果呢，这个弟兄的田呢的水都流光了。这位弟兄呢，他没有发怒，只是默默地把缺口就补好了，重新就把水引到田里面。但没想到呢，邻居又这样做了，又把他的田又挖了一个洞，然后又让水流到他自己的田里面去，而且不是两次，三次、四次，是很多次。于是呢，这个弟兄他就去和教会的弟兄们商量，他就说，我已经很忍耐了，我尽量忍耐了，不去报复，但这样做真的对吗？我这样做对吗？那么大家就一起为着这件事情来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之后呢，有一位弟兄就对他说了一句非常特别的话，他说，如果我们只做对的事，那我们就真的是很可怜的基督徒。我们要做的是比对还要更多。哇，他听到这一句话，他非常的触动，他就在想，要比做对还要更多。第二天早晨，他就先去帮下面的那两块田打满了水。到了下午呢，他才回来为自己的田打水。当天晚上，这个邻居看到了，非常非常的惊讶，主动的就来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不久之后，这一位邻居竟然信了主，而且成为了他一生最亲密的朋友。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不是只做对的事，而是更要做比对更多。这正是舍己益人的生命。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许多的家庭为了财富利益彼此相争，许多教会为了权力彼此消耗。撒旦最喜欢的就是利用人的相争来破坏关系，阻拦神的工作，阻碍神国度的扩展。因此我们就要问自己哈，我们是筑墙的人还是搭桥的人？我们是制造破口的人还是修补关系的人？愿神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而不是让撒旦有机可乘的人。当冲突出现的时候， 我们重新对焦，对焦在那一份从神而来的关系。我们也要来到神面前寻求他的心意，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的内心，我们也愿意为了别人的益处多走一步，使人得着益处，也使神的名得着荣耀，好不好？我们就用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有点安静。刚才我们聆听了神的话语，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见他愿意放下，他没有抓住这些的权利，对自己有益的事。我们就在神面前思想一下，我现在最抓住的是什么呢？我不愿意让的是什么呢？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我是否看到有一份的关系正处于很紧张的这样的一个张力里面？我不愿意跨出来，在我的背后，我的想法是什么？我害怕失去什么？神是否邀请你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来学习让呢？你可以在心里面来向主做一个回应的祷告。主啊，求你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自己紧抓不放的地方。求你给我们信心，在关系中学习退让，在冲突中选择和睦，帮助我们常常来到你面前，以你为我们的依靠，使我们有力量舍己成全别人。愿我们的生命成为搭桥的人，而不是筑墙的人，使人得益处，也使你得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